美军已全以色列境内50打击目标，中俄误撑伊朗，伊朗动乱燃烧，南非要求伊朗退出海上连链。19岁男子动用暗藏玄机，母亲简国恶意寻子。深圳网驾员深夜强入民宅拍照。中国疫情燃烧，加班火化。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月15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14号推主巴基斯坦开源情报，在 X 发出消息称美军已确定50个目标。川普政府已定了一份针对伊朗境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打击清单，包括指挥中心、基地以及和镇压抗议活动有关的巴斯基民兵组织，目的是传递一个信号，政权更迭的压力并非空穴来风。推主摩萨德评论在 X 说，内塔尼亚胡的专机石岸之翼已从以色列起飞，这个可能预示着对伊朗打击即将来到。在上次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前几小时，石岸之翼亦曾起飞。伊朗抗议称，如果华盛顿攻击，伊朗可能打击波斯湾的美军基地。路透社披露，美军已建议部署在中东最大基地之一的部分人员在14号晚间前撤出，被视为疑似针对潜在冲突的预防性调整。外界认为三件事时间高度重叠，这个不是偶然，是标准的战前预列行为。礼拜三，根据伊朗人权运动者通讯社统计，在伊朗全国抗议活动的第17日，全国31个省份共发生614宗抗议，18434人被捕，1134人重伤。一段从德克兰纳尔马克区搏命传出的录音，听说经西方军事专家声谱分析，6分钟录音中有262声枪响，且有明显自动步枪连发声，等于每秒都在度开枪。这个已经不是警察执法，而是城市战场式的火力打压，有来自革命卫队内部的核心情报。在过去48小时，德克兰出现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血腥的镇压，遇难人数不是几百几千，而是12000人。有报道称，其中大部分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CNN 报道，伊朗内部的一名医生发出严峻警告，屠戮泛滥，遗体堆积，医院不堪负荷，黑幕没被外界睇见。伊朗在全国抗议中使用伤害开关，干扰星链网络。据 Libres 礼拜三报道，伊朗的通讯封锁仍在持续，断网时间已达132小时。伊朗情报和秘密警察的最高优先任务之一就是揸星链，哪间屋企的顶楼有白色的方盒接收器就是头号敌人。当局出动了无线电侦测车在城市巡逻，试图定位星链上行信号，但正是这些星链中断，令德克兰的街头实况实时传遍世界，令政权无法再靠封网络隐瞒真相。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伊朗国内动荡引发大范围互联网中断后，伊朗当局可能在未来两周内决定恢复网络。伊朗外长亦对外表示，国内网络服务将很快恢复。不过人权组织提醒，过去伊朗当局多次采取先镇压再部分开放的节奏，不能够因为这样掉以轻心。在令人震惊的沉默后，纽约市长曼达尼亦终于谴责了伊朗政权对示威活动的镇压。德国警方礼拜三表示，两名男子在伊朗驻德国大使馆的馆区拆下了伊朗国旗，之前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前亦传出国旗被示威者换成了狮子和太阳旗。美国包括世界各地各种团体都有同时抗议伊朗的血腥镇压，但是 中俄对伊朗的支持似乎非常有限。南华早报十四号报道，一位熟悉黑工立场的匿名消息人士表示，马杜罗被捕对俄罗斯来讲固然是不高兴，但不是灾难性的。相比之下，伊朗问题更为严重，因为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更为紧密，包括军事领域。报道认为，普京将重心放在乌克兰战争上，令伊朗等盟友陷入困境，变得脆弱，暴露了安全漏洞。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及伊朗示威和镇压时，只是表示希望伊朗克服目前困难，维持国家稳定。时事评论员江峰指出，伊朗巴不得上台秀存在，证明还有朋友，中共就怕被拖落水。江峰认为，伊朗的抗议不再只是物价问题，而是连北边的德哈兰有钱人区权贵子女都上街，甚至导致伊朗政权众叛亲离，独裁者虚弱的画皮即使武装到极限和断网，亦都挡不住人心背向。过年团圆，大家最开心就是聚在一起，几日后大鱼大肉吃了下去，对身体负担真是很大。所以今年揀礼物，大家可以换个方向，揀啲更实在的健康好礼物。我推荐这一款宝气十八味，它里面用了18种天然的草本成分，帮助身体温和滋养，令到长辈更有体力，气色看起来亦都更加好。现在在健康520官网有连接活动，结算输入优惠码888，直接享10%优惠。连结我们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了，快点去看看吧。伊朗抗议不断燃烧，美国和伊朗紧张关系升级的时候，南非广播公司12号报道，应南非方面要求，伊朗已退出金砖国家和平意志2026海上联合演习，降级为观察员身份出席。这次联合演习在南非开普敦附近的西蒙斯敦周边海空域举行，由中共国主导、多个金砖成员国参与的海上联合军演，从9号持续到16号。伊朗于2014年初加入金砖国家，据悉伊朗最初被认为会直接参演，如今则降级为观察员，和埃塞俄比亚、巴西一同列席演习。报道称，伊朗航空母舰已于上个礼拜抵达南非港口，但南非要求伊朗退出，鉴于同美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本已紧张，南非方面不想两国的紧张态势再度升级。《华尔街日报》11号称，在和川普政府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南非和中共国、俄罗斯等国举行演习，可能面临进一步激怒川普的风险。美国非洲司令部宣称，正对相关演习进行密切监视。美国众议院即将审议《非洲增长和机遇法案》延期3年的提案，而南非正想争取在这次延期中保住自身的优惠贸易地位。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讲，南非一方面透过金砖国家框架维系其作为全球南方和多极秩序象征性一员的地位，另一方面亦不得不顾及和美国之间高度不对称的经贸依赖关系。在美伊冲突升温，而美国正密切关注相关军事动向的背景下，如果伊朗直接参与军演，将显著提高南非承担外交压力及经济制裁风险的可能性。尤其在非洲增长和机遇法案延期审议的关键时刻，南非选择降低军演的政治敏感度，清楚反映其将经济安全置于战略象征之上。从这个角度看，南非此举并非否定金砖合作的本身，而是透过调整参与层级，实践一种在大国竞争格局下的有限结盟策略，避免选边的务实外交策略。南非记者约翰·瓦蒂松警告称， 南非正处于一场风险极高的博弈之中，对南非来讲，保住对美贸易的优惠比令伊朗参演军演更具实质意义。中国19岁男子叶文斌被拐卖到柬埔寨电诈园区，近日他的母亲冒险出国寻子，中共不但不予帮助，还在他回国后限制他再次出境。据路媒报道，2025年7月，叶文斌被拐卖到柬埔寨电诈园区。12月5号，母亲费女士只身赶赴柬埔寨寻子，她到当地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在电诈园区打听到消息，儿子可能已经被伤残，并被园区以16万元人民币转卖。费女士告诉路媒，同儿子最后一次视频通话时，儿子曾用手掩住面部的酒窝，好像在那求救，酒窝就是救我的谐音。近日，费女士通过自媒体爆料，她已被限制出境，她因为签证即将到期，于1月4号从柬埔寨返回中国，并将她在柬埔寨获得的线索交给中共公安，希望官方配合调查。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帮助，反而很快收到限制出境的通知，令他再次赴柬寻子计划落空。中共官方没有出具任何书面决定，只说了一句因涉相关风险限制出境。愤怒的网民被中共的词典里面又加了一个新词恶意寻子。有人留言质问，你不给他出去，那你帮他将他的仔找回来啊？还有人直接说，中共相当于明目张胆地承认自己就是柬埔寨电诈园的大股东。旅美人权律师吴兆平说，当局之所以高度紧张，关键在于担心叶文斌母亲持续寻子，会进一步揭露更多中国人在柬埔寨被当猪仔卖、遭绑架并困于电诈园区的黑幕，令相关丑闻被更多曝光于国际社会，俾世人睇清中国人所承受的苦难。一方面，中共认为事件本身已构成严重的打面；另一方面，更深层的恐惧是，随着关注升温，更多系统性罪行将被揭发。所谓电诈园区之所以能够长期盘踞于金三角地区，甚至延续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背后真正的保护伞和最大的受益者正是中共。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共的纵容和支撑，根本不可能出现几十万中国人被长期囚禁于跨国犯罪集团之手的局面。从2025年12月7号开始，泰国和柬埔寨因长期的边境领土争议再次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冲突期间，泰国军方用了 F-16 战斗机、施袖战机和无人机对柬埔寨境内多个目标进行了轰炸。泰方宣布已摧毁至少6处位于柬埔寨境内的电诈基地，剩低的残余势力不再敢招摇过市，而是化整为零，匿入了偏远的民宅、酒店公寓或者深山老林，利用更隐蔽的卫星网络继续运作。单靠局部轰炸其实并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本，除非泰国彻底控制整个柬埔寨，并全面摧毁所有犯罪集团盘踞的园区，那泰国这个战争它显然是做不到的。其次，泰国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亦明显受到中共介入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泰国很快就停止对柬埔寨，尤其是针对犯罪集团据点的轰炸行动。整件事背后无可否认存在中共因素的运作和干预。深圳光明区有居民反映，街道网戒员晚上11点几敲门检查消防是否合格，遭拒后仍强行进入卧室拍照，居民认为此举扰民又侵犯隐私。律师指出，网戒员非执法人员，亦未获允许，以涉嫌侵犯公民住宅权和隐私权。近日， 家住深圳光明区马田街道的市民在深圳论坛留言说，网戒员在晚上11点多敲门，说要检查消防安全，开门后拒绝了，但网戒员仍进入了房间，并在卧室、卫生间等区域拍照记录。家里边的人当时着住睡衣，并且这个已经是这个礼拜第三次来检查消防。这个市民认为此举不单止扰民，亦涉嫌侵犯居民隐私。旅居纽约的人权律师吴少平说，中共对民众的进行监控，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手段就是所谓的网格化管理，而这一套制度需要动用大量网格员。网格员负责对基层社区和民众团体进行全天候监察，某程度上就是俗称的朝阳大妈，成为中共维稳系统里面的重要工具。以深圳近期发生的事件为例，已足以反映网格员实际掌握的权力有几咁巨大。他们往往无需任何正式的法律程序，就可以擅自进入民宅，对市民私隐作出窥探甚至干扰。在这种现实操作下，中国法律中所谓公民住宅不受非法侵犯的保障，几乎沦为一纸空文。针对此事件，新京报的评论员文章表示，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是宪法的明确规定。深圳网格员这件事，事实上在疫情时已经大量发生，只是中国人很容易健忘，所以我们通过深圳网格员的事件，再次提醒中共在三年的疫情期间，对老百姓的所作所为，大家要认真地去对比和对照，要认清中共是怎样的政权。所以只要中共这个政权存在，中国人的权利，什么人身自由权、财产权都是废纸一张。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他还不是编制内的人，而且中共非常狡猾，这些人如果整过分了，引起抗议或者出事，他们中共就说是临时工。以前中共会经常搞警察，亦叫辅警，他不是正常的警察，身着警察的服装来搞事，他说他是雇佣的，他们并不懂法律，就现在正规的政府工作人员会有区别，不是他们的责任，那个责任是当事人的责任，就可以推责任。这个就是个流氓政府非常狡猾狡诈的统治方式体现。中国疫情燃烧，各大医院持续爆满，无征兆的离世人激增，不少民众质疑官方隐瞒疫情，殡葬业亦特别繁忙。工人披露最近晚上都要加班。最近不少中国网友在小红书晒出新冠试剂呈现阳性的相片，并质疑官方隐瞒疫情，而各大医院持续爆满，人群大排长龙，楼道里边都是加床。河南民众披露，目前当地出现的症状都同感染新冠一模一样，顶唔住的好快就去世。河南新蔡县小蔡对新唐人表示，喉咙痛，讲话都讲唔出嚟。我前两年就是咁样，好多都发烧啦，吊盐水，好严重的就走咗。化妆师黄婷透露，最近离世的人好多，殡葬业特别忙，每日都做唔过嚟。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可能上一秒仲几好噶，下一秒就直接到咗殡仪馆。通知家属的话，直接就在这个殡仪馆，家属是受不了的。湖南常德何先生表示，从去年12月以来，身边有好几个亲友是运动健将突然走了，他们很多是被中共洗脑的小粉红。他本人退去共产党，早已声明退出中共，一直很平安。艾纪元曾经发表特别报道，因为中共的隐瞒而迅速向全球蔓延，演变为令世界震惊的瘟疫。瘟疫虽无情，但并非无迹可循，尤其是在中国之外的扩散趋势，鲜明地点出了病毒的风向和目标。它是对着共产党来的。九评编辑部已指出， 神的慈悲与威严同在，神在看着每个人的内心，一个人在此时此刻的抉择和所为，都会决定他的未来。病毒仍在肆虐，警钟再次响起。曾经加入中共组织的人，可以在全球退党网站退出中共党团队，远离中共，脱离中共，拒绝中共。作为个人、组织和国家，都可以因此而回避病毒侵害，选择美好未来。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